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也是那位与我们同行的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配，我们离不开你的教导，也离不开你的管教。没有你的管教，没有你的真道，我们仍然活在绝望中。但是因为有你在管教我们，因为有你在带领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了。主啊，就求你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愿意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求神就继续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就继续的怜悯赐福加力，好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跟随主的脚步的机会，好让我们跟随的恩典能够有主的同行。谢谢恩主呀，赐福今天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有谁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讲到哪里？有谁记得吗？都忘了吗？可以，抓你，因为上个礼拜就属你讲的话多。所以要抓你了，记得吗？
不要惹儿女的气。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记得上个礼拜的主题。那我们讲到哪里，记得吗？
一共有3点，就只讲了第一点，
哎，看来你是做笔
记得。
记的呀。呀，今天牧师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大拇指，表扬一下，口头表扬一下啊。暂时不记档案，等4月份去到的时候，看看是打是骂是掐，再以观后效。但是表扬你一下，做得不错，你做笔记，说明你学习的态度不错呀。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容易成长的呀。第一种方式就使用内疚感呀，这是父母非常善于的，常常用讽刺啊。挖苦啊，然后羞辱啊，这种方式让孩子感到好内疚啊，呀，那中国的父母特别善于了，我爸爸常常使用的一个，你们现在不好好孝敬我们呢，以后你们就后悔吧，你们。我常常听到我父亲讲的话，但是我理不清头绪，为什么我现在不好好服侍，以后会后悔呢？我当时没有问。但是我心里边其实在存在这个疑问，Why？以后你就后悔莫及了啊！父母都有这么讲过，但这种讲着讲着讲着，在我心里边产生一个极大的内疚感，那也渐渐的在我的头脑当中产生一个洗脑的作用，我自己也认为，我要不赶紧孝敬父母的话，以后就会后悔。但是 Why？为什么会后悔？为何而后悔？因何而后悔？这个后悔的本质和内容是什么？没有能力思考，呀，也没有一个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文化的捆绑当中，去糟蹋了上帝在十诫当中说要孝敬父母的真意。所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孝道文化的人，90%。或者是10乘10以上的人吧，我们都是这种孝道文化的奴隶，被捆绑的文化的，被这种文化的捆绑呀。其实，在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整个大的华人文化圈吧，基本上在家庭当中极少活出爱呀。这个结论会有些重，有些大，但是事实也真的就是如此。在中国文化的家庭当中，到头来大多数都是悲剧结场，就收场结束，或者是面和心不和，或者是一拍两散，或者是在一种罪疚感度过这种家庭的原生关系，少有就是一家人一生一世。到老都相爱的这种见证不多的呀，哪怕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是 因着不同的罪疚感而维系的一些外表关系而已。久而久之呢，其实夫妻关系也会变得这样子，夫妻关系也是同样的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的。那这个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就种下了这个恶根，就是儿女在内心深处对父母是充满着罪疚感，因为我被他生了，所以我就欠他的，因为我没有在他膝下服侍、孝敬、尽心，我就心生愧疚。这些不是爱呀，弟兄姐妹。因愧疚感而带来的感情情感纠葛是捆绑，不是爱。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吗？就是如果我们的家人家庭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坦率讲，那我们的家人之间只不过是维系一些外表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可以在外人面前夸耀的一种虚假的关系而已，呀，这种关系从原生家庭、儿女跟父母，你会发现相当多的，中国人的家庭，儿女离开以后，如断了线的风筝，再也不回来。那或者呢，是因为家里还有钱，自己没有能力找钱，啃老喽。反正我是你生的，既然我欠你，不如让你欠我。既然你让我欠你一生，我就让你呀，能够与我的生命关系，啃老一生，这都是这种罪疚感所带来的后果呀。所以今天在人际关系当中，这种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影响重大啊，以及产生的关系深远啊，一直到方方面面，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避免。呀，好，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就大概讲的这一点，我不重复了，就是大概 renew 一点，惹儿女生气的方式其中一点就是使用罪疚感。好，今天我们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人为的律法，所谓的家规。我们时常爱定家规，我也爱定家规。呀，家规有的时候是父母的血气随处随在而来啊，以后这是我们的家规啊。当爸爸比较善于讲的话，我也会有这样情况。那久而久之，做父母的，特别做父亲的，定家规的时候要认真想，这个家规是出于神的吗？是神的心意吗？所以在这个，在第二点这个。你在讲下想，你跟我没关吧，方舟，跟我没关系。OK，你一噔一声，我就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了。所以能够不发这个门训阶段，如果能够不发信息就不发。我这会有叮咚响，我看看能不能把它关掉的。我关了，已经关了。那我这个电脑不能关的，电脑关了讲不了课了。呀。好的，就是在第二点人为的律法当中呀，那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谨慎。哎呦，又来一声，哦，是大的电脑又来一声，小的电脑来一声，大的电脑又来一声。所以，假如不是 emergency 的话，方舟尽量不要发，师母也不要发，就是这种信息对我都是有影响，我马上就忘了要讲什么了。就能够不发这个声音，对我是个帮助，是对我是个影响的，好不好？谢谢你们了。好，就是人为的律法当中，第一点要特别，第一点要小心，就是要出于神，你所定的律法，你所定的家规是出于神的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做父亲的，定家规要小心谨慎，呀，如果这个家规不符合神的心意，而且所定的家规是为了让你发泄情绪，让你出一口气，那做父亲的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当你定一个家规的时候呢， 你要很清楚，因为你这些都要跟家，都有个家以上的主，我们的一家之主就是耶稣基督要交账的。呀，一开始我记得我在定家规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呀，就是随口而来，呀，随性而发，呀，随时随地就会讲出一些好像很有威严的话语、威严的事情。定了这个家规以后呢，如果不是出于神，请你相信一件事情，这个家规会反噬定家规的人。我再讲多一遍啊。如果定家规的人没有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确定这个家规是出于神的，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那么请记住，这个家规一定有一天会反噬定家规的人。呀，这是血的教训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所有在座的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当你定一个家规的时候，你要想这个家规定了以后呢，影响很多人，也包括自己，要向神交账的。呀，那当然，如何定家规，这个本来不在这个课程范围之内，但我也简单讲一下，这个就如何定家规，就与你如何寻求神的心意同等道理。你要有神的话语。你要有圣灵的感动呀，你要有客观的印证，没有这几点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要轻易定家规。可以提建议，我建议我们家可不可以这样，请大家祷告，这是健康的呀。所以在家庭当中，家规不轻易定，但是呢，取而代之，你有很多心里边有些话，你想谈，想讲。你不吐不快，不讲不舒服，怎么办呢？你可以提建议嘛。哎，我提建议好不好？以后我们早上5点钟起床，大家为这个祷告，可以不？这是健康的。但是你不能一来说，哎，以后啊，我们王家家规早上5点钟必须起床，你知道吗？我真的曾经这么去做过这件事。呀，西安哥哥在7岁以前。我基本上都是早上5点钟就把他们叫起来，跟我去跑步了。我说：“男孩子不跑步干什么？男孩子早上不起床干什么？”我是把他们当做我在部队的士兵这么来训练。我也当过新兵连的训练的教官，也是训练那些新兵的时候也是很狠的呀。这个我觉得行之有效，因为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的许多的改变是当兵的时候改变的，那我觉得非常好，我这个经验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儿女也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儿子3岁的开始到7岁的4年，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跟我去跑步的，然后一二一叫口令，然后把他当做军人去训练，有没有好的结果的？有的，有没有坏的？后果呢也有的，好坏是参半的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时候我对儿子的很要求很严格，他在我面前站，他必须是站得直直的，把两个手背的后面啊，然后眼睛目不斜视，平视前方啊。他也听话了，但是过了7岁以后，我也发现他这个顺服度就开始低了。我一开始也不敢了，啊，也开始做一些调整和改变。我这么讲不代表说不可以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要商量着来，不是自己很霸道的就把这个规矩一定，然后孩子就听了。呀，从我们家的效果来看呢，是好的。呀，儿子呢，到今天他都是5点钟起床，他自己独立出去了，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去做运动，遛狗或者是做运动，然后7点钟，吃早餐，8点钟上班，他到今天还是这个习惯，那你说跟小的时候带的他这个习惯没关系？我觉得我也不相信，我觉得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呀，他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带领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吧，他甚至可能都忘了，但是我想。就是一个好的习惯呢， 越小开始越好。你如果小的时候是过了三岁，坦率讲，你带领他的可能性都不大了。4、5岁、5、6岁以后的孩子很难带了。如果小的时候没有开始，他你说的话他不听就是不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从小看大，3岁至老，讲的也是这个道理。3岁不带领，你以后讲话他也基本上不容易听，因为3岁的性格已经形成了。呀，3岁到7岁之间，如果是不栽培，小孩子基本上也过了那个受教期了，基本上你跟他之间的人格关系就很难建立了。他基本上叫做不听你的了，不听就不听。啊，听也是表面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啊，也所谓要从娃娃开始抓起，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但第一点讲完了，就是定规矩当慎重，啊，就是父母，特别是做父亲的，定一个家规要小心了，再小心，不要轻易的，去把一个家规放在家人的身上，成为家人所担不动的担子。我在罗马书讲到的时候，主日学也提过，律法是用来干什么？不是用来干什么？有谁记得？那先问吧，就是律法不是用来干什么的？
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律法是使人知罪。
这些事，那不是什么呢？上帝颁布律法不是怎样？都忘了，我再讲多一遍吧，应该是
不
很
是
正
让
确。
人来守的，
不
不
是
是。
让我们守的。哎，不是让我们来遵行的，听懂这一句话。所以你定家规的时候，这句话要应用到生活、生命当中去。你要知道，你定家规，听我下面这一句话是没用的。能听得懂吗？不容易听得懂，没用为什么还要定？哎，没用也是要定，为什么呢？嗯，可以，你都记得了，阿斯你也记得了，呀，律法。上帝颁布律法，不是要我们遵行的，乃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遵行的。那你应用到这个道理，我们都很容易知道。那应用到教养儿女的身上的时候呢，你知道你给儿女定家规，我们有个很幼稚、很可爱的想法，他就一定会守家规，对不对？不守家规就打骂掐，这是我们的习惯，这是我们的传承，这是我们引以为顺其自然、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权柄。哈，你不听，打、骂、掐、罚，这是我们很善于做，也仿佛，也就是我们的杀手锏。我们很愿意用这个方法对待儿女，对不对？好，那我就问一，我就问这里的做父母的，如果儿女不听你的话，不守家规，你会怎么办？有谁回答我？可以啊，你现在听是有福的。你现在娃刚好在刚出生这个阶段，你知道你开始怀了怎样的心态？你从现在开始预备，我觉得你这个娃，上帝好恩待你。
我这几天，
说。
正好因为这件事情跟 Aaron 讨论了很多，然后我的基本观点是，一步一步来吧。然后如果跟他先讲道理说不通，然后就会拿走他的一些享乐的项目，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有手机啊，或者玩游戏的这些项目。然后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我就会考虑要打他。然后 Aaron 是完全不同意打他的，因为 Aaron 说：“那如果打他也没有用呢，那你要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分歧，然后也闹得很不愉快吧。所以我现在是属于不知道问题答案，也不知道方向的阶段。虽然说我知道圣经是允许打小孩的，但是 这个度啊，然后还有操作啊，这些具体应该怎么弄，我是完全没有头绪。
所以我说你这个娃是蒙恩的，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这门课，我觉得神恩待你啊，可以，你的熊孩子，我觉得你要继续为这个祷告。就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听会有一种哎呀晚了，但是其实也不晚的，亡羊补牢未晚矣。这个道理能够听得懂的人呢，其实儿女是有福的，你也是有福的呀。你会发现呢，可以。打没用，骂没用，掐没用，拿走他的一些权利、福利也没用。人呐、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比万物都悖逆。你问问你自己吧，可以，你多悖逆啊，对吧？同不同意啊？啊，
同意，
你想想，牧师说打你、骂你、掐你，有用吗？没用的，对吧？你记得牧师也管教过你，也对你不客气过，有用吗？没用的。但是真正让你生命改变的是什么？你记得吗？你不一定记得。我想你不一定记得。你会有一个比较偏执的哦，因为牧师爱我呀，你常常会讲这句话，对不对？呀，但是这是原因吗？其实这不是原因的。呀，今天我要给大家。揭开一个奥秘，管教儿女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知道儿女是不可管教的，知道儿女是没有能力遵行律法的，知道儿女是没有能力守住家规的，知道儿女内心深处绝对不愿意顺服父母的。大家清楚我讲的意思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明
就是
白。
父母在教养儿女的，在本质上是绝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俩都是罪人，罪人管罪人，谁能管好谁呀？这句话能听懂的人不多呀。我再讲多一遍，罪人管罪人，谁能管好呢？呀，莲花说了，哎，曲让他进来呀，方中啊。方舟
牧师他已经走了，
走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把他放在 waiting room，然后后来我就在忙那个青少年那边，然后再回头一看，他已经走了。
哎呀，这个蛮可惜的。
那
他已经，
微信他没有加我。
那算了，我都说了，除非是祷告小组，这个很敏感。让他听敬拜、听门训没问题的，他不伤害其他人，他就是听嘛，没问题的。比较可惜，以后记住这个原则。李倩也在啊，我看看李倩。我就不管了，就是记住一个原则：我们教会呢，不管你是谁，听讲道我们不拦阻，门训、主日学都不拦阻，但是祷告会比较严格一点，因为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代祷事项，有一些比较隐私的，教会要对他们负责任的，所以，呀，这也是个度了，一个是福音广传，生命栽培的一个度，也希望众人得到好处，得到益处，得到祝福。那另外一方面也，我们也需要去保护弟兄姐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算了，不错也错了，以后注意这个。呀，蛮可惜的。他万一是一个渴慕真道的福音朋友呢？我们就为 H 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将 H 交在主的手中。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也盼望他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也盼望他能得到圣经的教导。他可能也像可依一样，正在等待着儿女，成长的阶段，他需要得到属灵的教导，但是可能自己的一些原因呀，他也不方便露脸，也不方便去跟我们说他是谁呀。但是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失去了这个呀得恩典的机会。我们就将他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就继续的去纪念他，帮助他，让他有一个机会能够。 得到上帝的恩典吧。我们继续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莲花你就回应一下啦，你说温柔、等待、祷告、等候时机，一起讨论，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心意，对不对呢？没有人说你错的，但是你这一条跟可意说的打骂腔、拿走好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听懂的意思吧？呀，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就是，如果是把它放在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的环境里边，好像那我们就一定是对，铁定对。其实我要讲不一定对的，我们也比较善于利用圣经，也比较善于利用神的话语当做一个大棒子去打人的。啊，你会发现有一些法利赛人常常善于利用或者使用圣经去压人的，呀，那像牧师这个角色比较容易陷到这样的陷阱和错谬当中去。我圣经熟啊，谁跟我说什么，我马上给你讲一句圣经，对方马上没话讲了，对不对？所以我也得很小心，不要把神的话语也当做律法，记住这句话。这个做笔记要做一个笔记，自己我们也很容易拿着圣经来当做一支打人的棒子，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好，我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父母在对待儿女，坦率讲，你是无能为力的。能记住这一句话的人呢，是有智慧的。不要奢望父母的呀，软硬兼施啊，然后恩威兼并啊，充满的能力啊，智慧恩典呐，啊，儿女就一定听你的话，结识不可能的。儿女越大，越能够认识父母，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不过就是跟自己差别不大的人。他不听你，你就受着吧，你就承受着吧。这久而久之，所有的父母在儿女面前都成了输家，都是输的，没有哪个父母是赢的，没有一个赢的父母，只有儿女是赢家。呀，香港拍了一个黑社会为背景的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那个曾志伟当父亲，然后是吴镇宇吧还是谁？当儿子呀。然后最后呢，这个曾志伟呢，就当父亲就把这个儿子不放在家里养，放到外面去受苦，使他受尽了天下的苦，让的爸爸要锤炼儿子啊，锻炼儿子，让他受很多苦。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他来接自己的班。后来等着儿子长大成人了，他知道所受的苦都是爸爸，都是爸爸在背后，掌控他的人生。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拿一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一枪打过去，临死前对爸爸讲："我把我这条命还给你。"那这是很集中的讲了中国文化、中国的孝道文化的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性的结局。那真正的悲哀是谁呢？不是这个儿女，是这个父亲。曾志伟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他在那里嚎啕大哭，他说："我这一生所活的为何来呢？所有活的意义都没了。"呀，为什么？因为他将儿女当做他的产业，他将儿女当做实现自己期望的工具，他将儿女当做自己可以掌控在手中的一粒棋子，而这种心态，坦率讲，在我们做父母的心中，常常是有一些，这种怎么样讲呢？捆绑吧，呀，我自己在养育儿女的时候，这种体会也是很深。你像我在教会当牧师，然后你说礼拜天，教会要不要和我一，儿女要不要和我一起来教会做礼拜呢？那礼拜五的团契，他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呢？礼拜三的祷告会，他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呢？ 这里都牵扯着什么，你知道吗？这里都牵扯到我的面子啊，我的期望啊，啊，弟兄姐妹怎么看我呀？对不对？这都在我心里面在挣扎着。而那个时候的我，坦率讲，没有今天的这个成熟度，我也是把我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女儿呢是比较温柔了，通常她是不忍心我难过的，所以我的所有的一句话，她就马上听了。儿子不完全的，儿子有的时候他为数不多了，但是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来，他说很累，不想去教会，礼拜五啊，不想去教会团契了。我说那怎么行？我说你是谁？我是谁？你是我的儿子，我是教会的牧师，你不去。你叫我情何以堪呢？他老大的不高兴，啊，最后是气鼓鼓的，就坐上车了，车就开到教会去了，啊，然后他就是不肯下来，我也拿他没办法，不能当着弟兄姐妹面跟他发脾气啊，所以我就自己去讲礼拜五的团契去了，那他的好朋友教会的那年轻人发现他没来，问我：“哎，你儿子去哪了？呀，Christian 去哪了？”我说：“在车上。”他们就跑去找，他们就有方法让我儿子从车上下来。然后那一天，我们就很安静的回到家。第二天开了个家庭会议，开家庭会议，儿子就跟我讲：“爹爹，你知道吗？我前天晚上没睡好。”一天在学校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晚上我就想睡一觉，结果你却要让我一定要回教会，你叫我怎么顺服你呢？你有没有体谅过我的疲倦？有没有了解过我的软弱？你只要你的面子，你根本不爱我。那次是我们家的一个转捩点，我就从那一天以后，我就跟两个孩子讲，我说爸爸错了。我说，从这一天之后，我说爸爸不再勉强你们回教会，你们不回教会，那就不回教会。我说我自己就诚实无畏地跟教会交代。我说我的孩子不愿意顺服呀，不愿意顺服，他们不愿意回教会，那请大家为我们家祷告。我说如果以后再发生这个情况，我就这么跟同工会讲。我就这么跟会友大会讲，跟弟兄姐妹讲，那个时候我们家呢，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蛮可怜的，我呢也是比较律法主义了，就是我讲的是牧师的家庭要不要有黑暗，凡事都要见光，所以我礼拜天讲到时候，我通常讲见证都是讲自己家里边的嘛，那包括讲师母啊，讲孩子啊。所以孩子的很多好的地方，请留意，包括不好的地方，我都在讲道和团契的分享当中，一一的暴露出来。那我在讲两个孩子不好的，他们就坐在台下听我讲。等他们长大去大学的时候回来就分享，他说你都不知道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的尴尬。每个礼拜我爸爸就把我在家里边所有的不好的，所有的恶行。如数家珍般的在弟兄姐妹面前分享，我们两个就是好像被人把衣服都脱光了，裸体的在弟兄姐妹面前被人众人注目的看着我们，我难受的不得了。后来18岁了，他的弟弟18岁了，我开始有一个 privacy 的隐私权了，请你以后讲我们之前问我们一声好不好，给我们一点尊重。我其实还是没有觉悟的，我说那怎么行呢？我说该讲还是要讲，你看我今天不也讲了吗？然后分享他们的照片到 Facebook、到微信上。原来我觉得牧师家庭有什么东西就讲嘛，就分享讲嘛，何必要有黑暗的？拍的照片，我们生命的光景就跟大家分享。后来我后来发现，逐步的发现，孩子回来以后不太想跟我一起照相了。后来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很勉强跟我拍一次照片。有一次，女儿就告诉我：“爹地啊，你能不能不要把我们的照片放在 Facebook 去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知道吗？网上其实不安全的， 啊，有人会用我们的照片、声音，然后编成一个假的信息，到时候欺骗你都不知道的。那这个话很多年前讲，我也不太相信电脑有这个能力，但是现在 AI 时代了，我就觉得一点都不怀疑了。但其实很早，这个能力在网上诈这个免诈员的人就有这个能力了。很多这种网上诈骗的事情早就有了，只是我自己的比较受到一个牧师家庭凡事见光的这个规条、这个律法、这个家规的影响。大家留意没有？就是人所定的律法是自己定，谁盲目，我定，我就在这个律法的盲目之中，看不见自己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来反省我自己时，我才看见我曾几何时所当年所定的规矩，所做的决定，原来都是不绝对的，原来都是错误的，原来都是相对的，但是没能力啊，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不容易，也是慢慢一步一步需要神的带领，需要神的栽培。那我这么讲，其实也对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一个提醒了，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个误会，就觉得做父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有一句我们常常说的话，因为我都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是最可怕的呀！特别我们做中国人的父母呀，中国的父母常常说这句话，孩子，我都是为你
过
好。
去了，他们眼睛没法睁着，没法干活。对，就在教。
叶子，你怎么变得没眼睛了？没法干活了，叶子啊。好，你关了。
那
你
对，
要飞了，叶子。
没有，我是关掉的。
好的，好，我现在把这个所谓的答案跟你们分享一下啊，请记住我的从这个逻辑关系从头拉过来，圣经。在对我们的教导当中告诉我们，神颁布律法不是要让我们遵行的，乃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遵行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提醒的，所以我们家规也是一样，我们定家规的目的，坦率讲，也不是要让儿女遵行的，能听懂这一句话吗？我想能听懂的不多了，因为能听懂以后，我们如果听不懂的人就会说：“我给你定了家规了，为什么你不执行呢？”对吧？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埋怨，父母埋怨最多，家规都定了，为什么你不执行呢？对不？那定家规干什么？对吧？你为什么做不到呢？对儿女一个要求，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学习呢？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跟孩子讲，你看看我从小到大没有学习的机会啊，我下农村在煤油灯底下，我把数理化给补回来，这也是个夸口了。儿女就很内疚，那个时候你是看煤油灯，我们现在是电灯，而且灯很亮，我还都学习不好，这是什么？愧疚感嘛，对不对？增加儿女的愧疚感，然后呢，以你的人的律法去勉强孩子。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要对所有的父母讲，你定家规的目的不是要让儿女遵行的，你会很灰心吗？你会迷茫、灰心呀。所有做父母的在这点呢，可能都容易灰心，因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我定家规，你听话，完了嘛，干什么呀？对不对？每一个做儿女的都容易。都容易和父母之间发生这个家规的遵守与违反之间的这个矛盾，我们也比较容易迷茫，迷茫在哪里呢？迷茫在我家规都定了，你怎么不服从呢？这个点是我们常常容易就迷茫在这里的，很容易在这里困惑，为什么我定家规你不回呢？因为人没有能力守家规， 所以做父母的呢，要理解儿女没有能力守家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修养，不要对儿女求全过度求全责备，以致对他每一个律法都遵行了，都守好了。坦率讲，他还是人吗？那他就不是人了。你有没有留意到，上帝在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整个旷野之路都在违反神的律法。以色列在亡国期间都在做坏事，北边的20个王，一个好王都没有，南边就那么寥寥无几的几个好王，对吧？整个被掳归回，就是尼西米、以斯拉这些人把以色列带回耶路撒冷，也是不断的犯罪的，拜偶像，对不对？整个教会历史看看，你看耶稣来到世上，对犹太人的经历来看，你看马可福音，耶稣一直在问你们还不明白吗？他那种灰心、那种失望、那种难过的心情，反过来就是表达。神的子民是没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一直在讲这个道理，直到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在8章1节才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在7章最后1节告诉我们是，然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得胜有余了，但是怎么得胜不知道，到8章1节他就说。那在基督耶稣里的神就不定罪了，一下子把奥秘给揭示出来。神都不定罪了，你还定你儿女的罪干什么呀？所以我们的核心，请记住答案在哪呢？可以，今天你也是有福气的，要把儿女带到耶稣基督里边来。今天叶子分享，就是在同工会上分享一点，从某一天开始。他们家的孩子也开始去听睡梦乡了，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去有神的话语了。吃饭前读一句京剧卡，饭前祷告，或者是凡事有读经、有祷告、有敬拜，就是说，教养儿女之道的本质是把儿女带到上帝面前来，让上帝跟他有关系、有联系、有教导。我们只是与神配搭的同工而已，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你生命的转换，从人要转到向神去转换。第一点不要随意定家规，第二点呢，因为定家规不是第二点，就是因为定家规的是没有用的，本质上是没有用的，所以说第二点就是转换。从你人去定家规，转换到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来。换句话讲，我们与儿女彼此相交这18年，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就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与儿女接触的每一个 moment，每一个时时刻刻，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就是不住的把儿女带到上帝面前来。你管和上帝管，谁管得好？这么简单的道理该明白啊！所以你给他定律法，给他定规矩，远不如你把他带到神面前来得好。如果你不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你靠你自己，你夫妇俩再怎么定规矩，再怎么大声吼，再怎么大声哭，再怎么闹，再怎么罚他。我跟你讲，到头来就是悲剧的。与其如此，不如把他带到神面前来。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以后呢，如果你真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来，你就在神的面前尽忠心了。他的后果怎么样，你不负责任，神负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来，仅仅是你自己带到你自己面前来 带着你的家规，带着你的规矩，带着你的血气，带着你的脾气，带着你的兴趣和爱好，带着你的威严，带着你的呀，就是生命当中坦率讲，我们做父母的很丑陋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也是罪人呐。只要把儿女带到父母面前来，就只剩下两个字，哪两个字？绝望，没盼望的。只要儿女在父母面前，没有一个是活得好的，因为父母本身也是罪人，瞎子领瞎子，能带到哪里去呢？只有一个地儿可以去，就是带到坑里去嘛，对吧？你能带哪去？你说，你能把儿女往哪里带？除了坑，还去哪？所以记住这个原则，人在本质上是教不好儿女的，人在本质上也管不好儿女的，人在本质上也打不出儿女的。不要再受中国文化的那个影响了。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虽然啊，我再讲一遍啊，虽然圣经说了，父母是可以有一个打儿女的权柄，但是打儿女却不是神的心意，而且打儿女的本质是管教，而不是为了让他皮肤上受了痛苦。你不去用杖打你的儿女的意思就是你不管了，你放弃了，那当然儿女就没有盼望了呀。你连棍棒都出现了，说明你的丧心程度呀。所以我仍然还是觉得能不打尽量不要打，儿女一打会伤他的心的，伤了他的志气的。好，这是第二点，大家能听得懂了啊？第一是什么？记得吗？在人为的律法当中，第一是不要轻易立规矩，不要轻易立家规，因为家规规矩是无能的，是绝望的，是管教不好儿女的。第二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来，就是神人之间的转换。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舍己的原则，效法主耶稣，为儿女舍命，效法主的舍命，爱孩子。父母只能是在与儿女关系当中，借着舍命原则，才能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来，才能让你看见一个所谓的管教和教养的果效，否则不可能的。什么是舍命呢？什么是舍己呢？第一个要舍的就是你的骄傲。我是当爸爸的，我是当妈妈的，我养了你，生了你，我难道还没有这个权利吗？这是什么？这是骄傲。你要放下来。第二，在道德的制高点，父母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其实不一定。所以父母要从儿女的这个道德制高点上下来。下来的意思就是我不一定对。坦率讲，父母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我可能是错的，我可能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最需要悔改的一个，甚至邀请儿女成为自己的提醒、自己的帮助、自己的教导，这也是我的一个常常给你们讲的一个小见证吧，就是我在接受完婚姻辅导之后，我就对师母，对孩子们说：“我说，你们知道吗？爸爸是罪人中的罪魁，都是罪人。但是在我们家中，爸爸是最大的罪人，所以最需要悔改，也最需要你们这些小罪人给我提醒。怎么提醒呢？请你们在圣经当中找答案，看看爸爸错在哪里。爸爸给你们答应一点，我 promise 一点，只要你们只借着圣经指出我的错来，我就悔改，我就道歉。今天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李倩就指出牧师的错来了。牧师，你怎么对师母的态度这么不好呢？跟他讲话那么直接呢？我说我怎么讲了？我就跟师母讲，这就是你做的事吗？很严肃。很严厉，我们正在开同工会， 结果师母呢，不知道哪里的神经突然间给抽起来了，他就把两只狗从外面放进来了，两只狗如万马奔腾，啊，就奔过来，我整个注意力就被给影响了。然后那只德牧呢，德国牧羊犬呢，就跑到猫碗那里，把猫食全吃完了。然后我就对师母讲：“我说这是你做的事吗？我正在开同工会耶，你怎么能这个时候把狗放进来？他的狗在挠门呢。”我说：“挠门，你可以拿白色的铁栏杆在外边那个门拦一下，它就进不来了。”哦，这样子，开始把它放出去了。那我的态度是很严厉的。那李倩姐妹指出我的错来，我说：“你要分清楚这个界限。”当我正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跟师母的关系是牧师与同工的关系。那你叫我怎么选择的？哎呀，她是师母，就训一下师情呗，就不要责备呗。你说这个好呢，还是我说，哪怕你是师母，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太太，我也要一视同仁的责备你？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想一想啊，你对吗？师母一听，好，他就把狗放出去了。那等完了，开完会了，同会开完了，只剩下我跟师母两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跟师母讲：“师母，今天对不起，今天牧师在责备你的时候很严厉，可能伤了你的感觉。我教导在真理上是对的，但是对你的方式上是严厉的。”我不是为我教导的内容和方式程度道歉，我是为因为可能会伤到你，可能会使你感到伤心难过的感受而心痛，所以为此道歉，目的是为了挽回你的这颗温柔的心呀。那能够分得清这个区别吗？呀，所以，师母是可以指出我的错来。儿女是可以指出我的错来，弟兄姐妹也是可以指出我的错来，呀，那李现当时指出错来也是对的，在同工会嘛，凡事就见光就讲了，没有问题的，这也是教会的原则。唯一一种情况当中，请弟兄姐妹警醒，就是要学习听到了，就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圣灵充满。基督权柄，那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意的在那里要对牧师指手画脚去批评指责，那你是在得罪神的呀。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听讲道的位分与态度是顺服，是尊崇，是敬畏，而不是在那里论断，否则你会得罪神。所以平常我们这些道平常讲的也不多的，那今天也借这个机会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如何听道也是需要学习的，呀，如何听神的道呢？也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去靠主得胜的。就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学会听道，那也是需要接受一些辅导的，请教会的同工啊、牧者啊帮一帮你，如何去听神的道。听神的道的时候呢，是一种全然领受、心存敬畏，然后谦卑受教的态度，而不是在牧师讲道的时候呢，呀，去在那里品头论足、指手画脚，这个在本质上是在得罪神的，呀，后悔会临到你的。你不信，你自己以后可以往下去慢慢的观察，这样的事情，呀，是会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的。会很严厉的，那牧师也只能在神面前为你求怜悯、求宽恕，啊，求神就不要把这么重的刑罚就临到你的身上，求神就多一点宽恕吧，如同摩西当年在神面前为他的子民、为以色列人求平安、求宽恕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教导要跟弟兄姐妹讲，平常也是需要心存敬畏的。呀，盼望弟兄姐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无耳可听的也是他的命啊，也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个人在人世间所活的这一个短短的光阴，能听见的人是有福的，听不见的人也是他的 命定呀。好，舍命舍己，特别做父亲的要学习在家中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啊。这个喂养舍命，为家人舍命，是父亲当仁不让的责任呀。所以求神就帮助我们。啊，就是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在人为的律法上，啊，我们不要轻易的定家规，啊，我们要把孩子领到神面前来，我们要有一个效法主舍己的生命。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分享？这三点，我今天就，先讲这三点，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请问有没有？
牧师，我问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可以拿走一些好处，或者最后进一步就是再不听的话就是要打。那我说这些就是属于实践的那种具体方法嘛。我当然知道说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管教。那具体的来说。应该怎么样带到神面前来管教呢？那如果要是，以温柔的心来教导他，他不听，然后拿走这些好处，一步一步的来，到最后一步要打他，他还是不听，那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些每一步吧，我都是希望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管教的。但是今天学的内容，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形而上的一个原则，我都愿意去遵守。但是具体到一些实际生活中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实践这个形而上的原则？
好吧，就你们家的情况，我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引导，我希望你能够有耳可听，就听得懂啊。怎么样想呢？请问你们家的一家之主是谁啊
Aaron。
？Aaron，你在家中这个地位和位分是什么呢？是做决定的还是提建议呢？
提建议的。
建议。所以你所想的。你是出于神的话语，出于你的动机爱孩子的，那你可以跟 Aaron 提建议啊，没问题的。你有提建议，
Aaron 不同意。
那就你顺服嘛，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活出来呢？你提了，他不同意，你就没有一个权柄反过来去论断他。哎，你这个不对啊，你别忘了他有做决定的权柄，他是一家之主啊，对不对？你提建议。他可以听，可以不听的，他可以去借着你提的建议顺服神，他也可以不到时候不急着顺服神，或者他有更好的建议呢，对不对？反正你要顺服他，所以不是代表说你提的建议有多错，拿走他的福利，拿走他的好处，这个手段可不可以用的？可以的，如果爱人同意，why not？甚至包括打，如果爱人同意，夫妻俩同心。打得有节制，也不是绝对不行的，圣经都可以打的。但是，如果你在夫妻之间都不同心，打什么头你？打什么打你？你懂我的意思吗？你都没有打的权柄，你都没有打的由头。老公不同意，爸爸不同意，打什么打？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你就在这里就生活运用在这个时候，你的顺服率就大过你的管教率了。你在家中没有这个权柄的，对不对？当然，在这件事上，Aaron 要负责任。你提醒了，你说如果说女儿不管教，不把她带到神面前来，以后会有后果的哦。她性格会慢慢养成一个比较刁蛮呐、啊，比较霸道啊。那我觉得我做妻子的，做妈妈的，我有一个责任向爸爸提出这个建议提出我的提醒来，请 Aaron 弟兄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用属灵的教导来带领我们一家人呀。我是你的妻子，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是处在一个顺服的位分，因为最后跟神，我们这个家跟神交账， Aaron 弟兄，请问你知道吗？是你负责任哦，我不是那个负责任的，但是我不提出我的建议，我就有责任，所以我要跟你提。最后你做决定，我愿意顺服，请你做决定吧，我没问题的。这是不是应该是你的态度呢？可以，就
是，
如果你能守住这个原则，那你心里边那种愤愤不平的这种心也会过去。你都讲了嘛，你没责任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就顺服率在你生命当中是第一。第二呢，观察力与学习力，这个你也要学，你也要学习在这里，不等于说他的不同意就是真理，不等于说他的决定就是完美，不代表。你仍然还有观察和学习，继续提建议的权利的，你有的，对吧？但是呢，你也不能是像个沥青似的粘在他身上，让他疼还甩不掉。这是我们性格不成熟的人常常会有的这种生命的光景和状态。你不听我的，我就一直讲你；你不听，我一直黏着你；你不听，我一直讲。我们比较霸道，这种东西。你也有，对吧？你生命也会有这一直就是咬住不放，呀，那其实效果不好的，呀，效果不好的。你那个老乡阿希，他也有这个坏毛病的，一件事情不答应他的，一直强迫，那谁受得了他？女儿受不了他了，然后就会给我打电话了，牧师，妈妈对我又逼迫了。他也会知道来找求救电话，呀，但是说了他也听，你呢也是一样，说了你也听，生命就是一点一滴的慢慢成长，所以你要跟老公讲的时候呢，你不要咬定轻松不放松啊，对吧？咬定轻松不放松的话，那双方都很可怜的，也很可怕的。你学习让自己这个时候学习安静下来。就祷告嘛，你自己生命也要成长的，可以。那主啊，为什么我跟先生讲的这个，他不听呢？通常你得不到答案，你用为什么就问神，神不理你的。你是谁呀？你想问的生命的奥秘吗？问不到的，对吧？同不同意啊？你问不到的，你只能说主啊，请问我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如何跟他说什么呢？我是不是以后还要再继续说呢？我所坚持的是真理吗？其实你才是真理，我所坚持的不一定是真理。那如果说圣灵不断的感动你一件事情，比如说，把手指放在嘴巴里边咬，指头都咬破了，有吧？这样的孩子会有。那有一些家庭呢？妈妈提的，爸爸就是不听，那你能怎么办呢？很容易发生矛盾，甚至离婚的都有，也不急，就是个手指嘛，就给他咬了，咬到一个地步，拍些照片给丈夫看一看，哎，我今天发现孩子的手咬成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为孩子做个祷告，留意没有？这句话，这种方式的本身，又是把。丈夫带到神面前来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不是说，你看他咬成这样子，你还不听我的建议，是带到你面前来，分得清楚吧？呀，一个是
分清。
你的目标对准神，显而易见，你不妨试一试，你渐渐的养成一个习惯，把家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还是儿女，方向往神的方面去带。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孩子这一点做个祷告。我心里有一些感动，请大家体恤我的软弱。来，我们一起就为孩子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啊？那这种语气、这种方式，一般人都不会拒绝的，就好过你说：“哎，祷告了，你干什么你？你看你半天，我跟你提的都不听，你都不愿意听我正确的建议，总要坚持你的错误的决定。”你怎么当爹的？怎么当丈夫的？看你就不是好的丈夫，看你就不是好的爸爸。我们常常埋怨，祷告了，谁还愿意给你祷告啊？ 对不对？你要想让人与你一同敬拜神，你自己就必须成为那个舍己的器皿，把你的身段放低。你说我有一个感动，不一定对呀。我有一个想法，也想请求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来指教我，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成长的。我现在离不开你们的教导，离不开你们的帮助，我也离不开你们为我祷告。啊，如果你愿意，就把你的身段放到这么样的位置上来，那可能对方说不定就会听你的建议了。人有的时候一句话说的何宜呀？圣经说，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多美呀！所以学习说话，不要以为说话是一个技术，不是的，说话是生命。你有怎样的生命，你就会说出怎样的话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你一说话就是埋怨，一张口就是苦读呀，一闭嘴就是埋怨，呀，一张嘴开嘴你就是苦读埋怨怨恨。你说谁还愿意跟你彼此的沟通呢？怕了你了，有条件远离你了。哎，我怕你了，我远离你。我尽量不跟你说话，行了吧？我那么厉害吗？都怕你，全天下就你最厉害。那你是让人怕你好呢，还是让人爱你好呢？可以，对吧？你想想先，你做人先把自己做好，你要教儿女先把自己教好，你要希望丈夫听，我们希望丈夫听自己的话，这个观念转移成。让丈夫听神的话来教导我。你身段如果放得这么低的话呢，你比较容易处理好你的家人的关系。呀，你讲话的语气就不对。哎，我这讲的都是根据实践发展出来的呀。你看你这话讲的，你都是真理嘛，你都是道路嘛，你就是生命嘛。你让旁人怎么跟你交往呢？你讲的都是绝对的东西，我讲的都是实践啊，我讲的都是真理呀。那意思你不是真理喽？你跟神的见面没关系呗？你听得懂我讲的话吗？就是你讲话一讲就把你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真理的位置上，旁人都是错的，就你最伟大，就你最正确，就你最光荣，你就是伪光正的代表，对不对？这是我们受教育的习惯呐。从小到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呼口号是怎么来的？你别忘了，这个口号慢慢慢慢就把我们脑子也洗坏了、洗残了。我们真就以为运用到我们啊，我是很伟大哦，我很光荣哦，我很正确啊。其实本质上我们都是罪人呐，可以同意不？世人，圣经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神的荣耀。
我同意。
世界对我们的教导就是：我有一个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是万寿无疆的，他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给我们多少拜偶像、崇拜权威，然后也把这个东西引射到自己身上，自己甚至也有可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我们讲话的语气、口气就容易我对你错，论断、批评、审判，张口就来。你刚才讲的那几句话，艾伦能答应你才怪呢，杰是不可能的，对吧？他是不可能去答应你的，因为你本身带着批评、论断、审判，而你自己不知道，你讲的都是什么话呢？牧师，我都是按照实践引申出来的，按照圣经里出来的，又要打，又要责备，又要拿走什么好处，怎么样？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不要忘了。那都是律法，那都是家规，那不是爱，不是神的话语，不是神的同在，不是圣灵的感动，对吧？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讲话的方式、语气、口气也都会发生变化。假如你下次跟艾伦这么讲，你说：“艾伦呐，我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和教导。”我知道我在许多方面表达都是很单纯、很幼稚、不成熟的，可不可以请你呢，做我随时的帮助？ 我什么时候讲的不好时，你提醒我一下。你知道我是比较 naive 的，比较单纯，比较幼稚的，成长的方方面面，你都是堪称是我的老师。所以，请你不要客气，就直接告诉我错在哪里，我就改。那我有什么感动会建议呢？就好好跟你讲。你呢，听完以后，你要去觉得我提的哪怕有一点好处，愿意听了，对我也是一个鼓励啊。你想想我可意会怎么想？你看我这么没用，我这么软弱，我这么卑微，我竟然提的建议，我的先生都采用了一点呢，说明我还是可用之才，说明我在丈夫心中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我会感到很感恩的，是我不配的。假如这个话你跟艾伦讲，艾伦可能完全会反过来跟你说话。哦，没有，可以，你很多好的意见的，很多好的建议是我过去忽略的，以后我也会注意。假如我是艾伦，我会这么跟你讲。但是艾伦未必有我今天的成熟，他可能会说：“那听听吧，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你以后怎么说，再说。”这是大概率的事情，夫妻之间这种关系，我跟师母之间说话也是一样的。我在同工们面前责备他的时候，我该责备，我还是要责备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律法呀，对不对？律法我也知道，师母守不住的。那我的任务也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只有单单我跟他的时候。我也要有这个学习，怎么跟他讲话，怎么谦卑我自己，怎么让我跟师母讲话的时候让他听得进去，而不要高高至上、居高临下，也是拿着审判的枪对着去审判，他也不舒服，他也是人呐，明白吧？可以。
明白了，好，谢谢牧师。
做事首先做人，教儿女首先教自己，自己不成长，儿女不会成长的。教养儿女的奥秘，就是父母与儿女一同成长，同意不？
同意。
同意。那如果每一次门训你都能学一点，我觉得那就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了。所以你今天这个例子呢，对我今天这个门训的课程的第二点，人为的律法，我讲了三点，你的回应，我的解释，有个 practical，我觉得蛮好的。蛮美的，也谢谢你每一次的参与，你也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谦卑的来牧师面前请教，也让你成为上帝所用的一个器皿，为神所用，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可以，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处在一个愿意把自己倒空、放低、为神所用的这个位置上。其实，牧师对你是心存感恩的，我觉得。为了上帝赐给我们一位这么好的姐妹，这么愿意谦卑受教，放低身段，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祝福，我向神献上感恩。可以，你真的是一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谦卑的孩子。上帝祝福你，好不好？可以。
感谢主，谢谢牧师。
你发现没有，牧师这么跟你讲，你心里边是不是也略略受到一点鼓励呢？请问？
是啊，
那也可不可以以后也用这种口吻啊、方式啊、字句啊去对 Aaron 说话，可以吗？
可以的，
你这么讲，你记住一点：当你跟 Aaron 夫妻俩同心的时候呢，教导小草莓是最大的果效。请相信我这句话，不要再争你跟 Aaron 谁是对的，谁是好的，没有谁是对的，没有谁是错的，只有你们俩合一相爱是最好的。记得住吗？
记得住。
那可以，今天牧师要说你一句，乖宝宝，牧师不打了，三天不打了，好不好？我4月份去了，决定也那三天都不打你，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可以是乖宝宝啊。好，笑笑说，
牧师，那敏敏举手很久了耶。
明明举手，我没看着你要提我，我没戴眼镜啊。
哎，那敏敏先，他举了好久。
明明啊，请你露个脸出来好不好啊？
不是，
哎，
我不露脸了，我刚洗完头。
然后就是我想补充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三点吧，因为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就是听了牧师好，就是每主日学呀，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家庭有很多问题也咨询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牧师在讲这个培训课还有讲道的时候，其实牧师很多的程度是从形而上学上面去讲，其实因为你要面对的很多人嘛。那我的得着是呢，就是说，其实牧师你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根本，叫一个原理，叫一个真理，就是那实际上我们在运用到生活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运用到落实，就是真正的去做到的时候，在面对很细微的时候，其实牧师讲也讲到了，就是让我们要有一个顺服力，还有一个观察力，还有一个学习力。那我对顺服力的理解呢，就是说。当某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在家庭里面嘛，我们要面对的是丈夫啊、孩子呀、啊。其实很多的时候，那其实这个顺服力就是说，给我们讲到的既要真理课也好，就是说家庭的秩序，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就是当你发现，就是说你发现，哎，丈夫对待孩子的方式不是那么好，其实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去冲突，那你就顺服丈夫，因为他对孩子的那个方式。他也没有去威胁到孩子的生命，他也是一个心，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跟他争，那你就选择去顺服他。那如果说丈夫真的是做的就是过激了，或者他有怒气了，或者怎样，对孩子真的是一种宠溺不好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学会去跟他沟通。那我的理解就是说，那沟通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对孩子也好，对丈夫也好，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多妇女吧，我觉得女人都喜欢唠叨，很不自觉的就容易去指责、怨言，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我的警醒就是总结，我就觉得我要多去表达我的感受，那我不要去指责她，因为你一旦发生指责的时候，你的沟通绝对是失效的，绝对是没有用的。你说很多很多的话，你说的再有理，她都听不进去的。但是你唯独可以做的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才是一个。最起码他会有一个，他是知道哦，你现在，就是他会知道你真实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好的链接。那观察力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教养孩子嘛，其实牧师在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我的学习，牧师很多的程度就是说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如何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呢？其实有时候大人的生命没有成长起来，就是你很难。没有那个能力去管教孩子的，可是孩子还在成长，他每天要面对很多问题，他又会出现很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呢，就是一定要去观察你的孩子，就是我们家里面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那你去跟他的相处方式，然后那你就需要去按照每个孩子的特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就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去解决。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艾米练小提琴的时候，我让她练习，她就不练习，然后她还拿着小提琴玩，一下子小提琴就唰拍在地上了，啊，我当时特别生气，然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说那我现在想请你出去，其实我当时是有愤怒的，可是呢，那小艾米她胆子也特别大，我把她放在门外让她站一会儿的时候，她自己就消失了，我进屋冷静的时候，我再出来的时候发现她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很着急，全家人都很着急。然后图图他就会说：“你看吧，你把妹妹给弄丢了，把她气跑了。”然后涵涵呢？然后我说：“那我就叫涵涵，反正她在房子里，她其实她听得到屋里发生什么事情，她不吭声。”然后我说：“那我们大家一起出去找妹妹吧。”然后涵涵就非常稳的地方，她就去找，她就走出去了，她也不吭声。然后庆军呢也急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在那个小区的那个滑滑梯找到她了。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很深深的无力感。我觉得我怎么也教导不孩子。我跟你好好说，我说你好好练琴啊，你不要去玩耍琴啊。他不听啊，可是睡了。他就是睡了。可是我说那你不听妈妈的话，那我要惩罚你啊。他又跑了。这么小的孩子，他就离家出走。啊，我当时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我说我好伤心。我就说我的感受。我说我现在没有工作啊，爸爸在这边也没有啊。我说我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说你们现在把琴摔坏了，我要赔很多的钱。然后接下来因为损失这个钱的事情，然后就接下来会减少
我说这个钱赔的这个钱的额度会购买多少食物，我就讲给他们听。然后孩子他就听进去了，听进去，然后在一次我很好的机会，也是因为恋情的问题。然后安迪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妈妈，老师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会说，先会说数数数到五，然后他就无形之中就是传达我，教我去怎么面对孩子的调皮。所以我的感受就是说，有时候大人真的是你就是你，好像你用律法去管，你也是管不住的，你不管。好像也是不好的，就是说你不要，你就好像说你不要去这样打他，就任凭他了，那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期间是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就只有你自己知道。神，你要在神里面，圣灵才会带领你，让你知道那个界限如何去跟孩子去相处，去进行管教。这是我的一个第二个得着。然后就是学习率，学习率的话呢，因为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也其实也分享过，就是说学习率不仅仅是读圣经，然后刚才牧师也讲到了，就是说，当牧师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去如何去学习听讲道。我这个那牧师讲的这个东西，我特别认可，真的是这样。就是牧师讲的东西，讲的时候，即使你发现你觉得牧师讲的有些和你实际上体会的不对的时候，我觉得你也需要去忍耐，因为牧师在讲的时候，他是圣灵充满着他，从他的口中去讲到的话语，那你需要就是等待忍耐。然后你事后你可以再去思考，然后或者再去找牧师再去聊。所以我的感受就是说，那多表达感受，就不要去指责。那中间的那个度，如何去就是，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牧师一直跟我们讲到的，不要带着情绪去管教孩子，那一定是错的。就是每个孩子他有每个孩子的特点，包括你我们的丈夫也是一样，还有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牧师在讲的形而上学很多这种根本上的关系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要守住那个底线，我们不要离开教会啊，我们不要离开神啊，我们活得坦荡，活在光之下呀。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很清楚的有一些界限，我是知道，那我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因为一做他就会去伤害。但是我尽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或者说我的生命也不成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我最起码有一点，就是我要守住我的那个底线，我有些东西我是不能去触碰的。即使就是说我也去努力的去学，但是至于孩子怎样，我真的没法去控制。就是孩子是否如我们所愿，或者他之后他有他自己的人生，他有神跟他的关系，18岁之后，就是这样。谢谢牧师，我分享完了。
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没有提问题，所以我就也谈不上怎么回答。那你分享完了，我就为你感恩，感谢主。我觉得，每分享的都是神的恩典了。靠着主一点一点成长了。那我觉得你的领受有许多，都是非常有亮光的，非常闪亮的。要为你感恩了，谢谢你的分享。青青，你要不要回应一下？青青，老婆讲了，你要不要讲两句啊？
我说，
有没有想分享的？
艾米在我旁边，哎，他在调皮啊，
艾米是牧师的乖宝宝。牧师。
我那个，杨敏说分享的这几点，我都比较赞同啊。我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就像是我也在看，就是第一点嘛，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你是说不遵循就是上帝创立这个律法的话，是不是让我们去遵循，而是不是去遵循，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循嘛？就是说这个是没有能力去遵循，是我也能够理解，但是跟我们实际上我觉得有点脱节，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是要有律法、规章制度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要去遵循。我可以不遵循的，就是可能没有能力遵循。那你要去犯了这个的话，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从国家来说，从那个公司来说的话也是这样的。 从学校也好，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在我们社会中间，就任何一个组织、一个机构这块，它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或者是规则。我们如果不去遵循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那同样道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制定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那相我们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就弱肉强食。那相当于是我就是上帝制定这个东西的话，他肯定也是希望我们去遵守的。如果我们不去遵守的话，那相当于是又回归到那种状态。所以我就说，我们是最终他上帝是需要让我们去去什么，就像是上等一下啊，就是上帝是当然是他制定这个律法的话，不是说去限制或捆绑人，而是为了引导人走在正义和真理的道路上，这个是我是能够理解。但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律法，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告诉他那个人，哎呀，你没有这个能力遵循，你就不会去，就不要去制定这些，不要去做这些东西，不去那个。但是那人就相当是，就是回归到一种，我什么都可以干，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因为没有这个规则，没有这个东西。就像大陆一样，就是他专制的那种环境下，他没有那种，他说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他导致了什么情况下，导致这个就是。就是还是那种弱肉强食的那种状态，因为他没有走向那种正常的那种制度，没有这个按这个来，所以我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不是在这种从小的时候他没有规矩没有那个的情况下，他基本上会走向一个那个。我只是大概率啊，走向一个堕落的那种程度，就是他做啥事情都一做就错。如果他有反省的时候，他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改，哎，会去那个。但是如果他有更早的，他知道这个东西有这个，哎，我这个不能碰，我碰了就像那电，你告诉他这个电你不能去碰，你碰了以后你就会电死。你如果没有这个去告诉他啊，你反正你随便都可以碰，那就死了。但是上帝来说的话，从那个来角度来说，上帝他是不希望你去死的，所以他制定这个东西告诉你，哎，你这个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我就分享这个，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生活在属世这个环境下，你看我们在哪个环境，在哪个环节成长的环节，在哪个地方，不管是公司和那个学校，还是社会上，它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哪些东西能做，哪些不能做。所以我就觉得上帝制定这个律法也是类似的。那我就分享这些，牧师。
谢谢，你看一下《罗马书》6章15节、6章2节、6章15节，这两节经文可能对我们都有一些帮助，如何理解这件事情？请君来读吧。清君，你听到吗？Hello，清君。
牧师再说一遍是哪些章节，我没记下来。
OK，罗马书的6章2节和6章15节。
第二章六章那个，他第二节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第二节嘛？
十五节。
然后第十五节，我看啊，第15节是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
请。
个我是能够理解，没说让你去犯罪，就是，但是你要让他知道哪些是罪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制定这个罪，那个律法的话，他就可能去犯罪了。
你讲完了吗？讲完我讲。 还是
讲
你要
完了。
继续讲？你要讲完了就牧师讲，好不好？我就只让你读两节经文，接下来牧师想分享。但如果你还有想分享的，就你先讲，好不
没
好？
有了，
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那讲完牧师准备讲了，好不好？你没回答，请问你讲完了，牧师讲好不好
哦，讲完了，我回来了，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
？OK，好的。那个这里出现两个断乎不可，OK，这两个断乎不可在回答我们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主题是人，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人让人遵行，乃是要让人知道人没有能力遵行。那接下来逻辑上就有另外一个钟摆运动跑到另外一极说，那难道我们可以不遵守律法吗？那不遵守律法就可以就是犯罪的意思吗？因为律法是指出我们的罪来，难道我们可以去犯罪吗？难道我们可以去呀？因为反正有恩典啊，律法又没有用，那就不要守律法了呗，犯罪去呗。保罗说断乎不可。那所以他在逻辑链条的另外一端堵的我们的漏洞。就是说，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去遵行，乃是要让我们知道没有能力遵行，但不代表我们不去遵守律法。这是逻辑漏洞在这堵上的，什么意思呢？我讲的稍稍通俗一点，因为刚才敏敏说，牧师讲的都是形而上的，其实形而下的，我也在讲，同时我都在讲的。就是我们遵行不了律法，不代表我们不去努力遵行律法。律法颁布下来，我们有责任去遵行律法，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是我们同时在生命中，在理解上，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是没有能力遵行的原因。圣经讲的是，因为你违反了一条，就是违反了众条，就是你违反一条律法和违反100条律法，本质上都是违反律法，你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意思就是你守不全律法，你可能守了100条律法，你守了99条，但是有一条跌倒了，有一条没守住，那和犯了99条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哪怕这么讲，这不代表说我们面对家规、面对律法，我们没有责任去守。于是乎，就是有一个律法来了，家规临到我面前，我们仍然有一个责任，在神在人的面前，并且是靠着圣灵，并且是靠着上帝，并且是靠着圣经，也靠自己的努力去守律法。守家规，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第一点，清楚了。先把你刚才那句话给漏洞堵上了。从来没有一个让我们不守律法的教导和劝勉，乃是我们在守律法的过程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我们是守不全的。因为我们守不全，所以呢，不是说不守律法，乃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守不律法的不完美，守不住律法的缺失。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守不住律法的软弱。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守全律法。因此，我们的生命在神、在人、在自己的面前的第一个心态是什么？是谦卑。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认罪祷告，然后呢，向神发出呼求：“主啊，求你救我吧！谁能脱离我这屈死的身体呢？”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谦卑、认罪悔改，向神呼求，然后与教会分享，与人分享，彼此劝勉，一起来仰望神，求神在我们当中成全他。要成全我们的心意，这就活在基督里了。听得懂我讲这句话，我再讲一遍，这个转换很重要。庆军，我知道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问你也是希望你把这句话带出来， 因为很多人没有提你这个逻辑漏洞，你提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你提了，我才能把这个漏洞的教导给补上。我再讲一遍，上帝颁布律法，指出我们没有能力遵循，是从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从我们罪人老我的本性上来指出我们的无能、无力呀，也无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可以不遵循律法呢？保罗说断乎不可，这个路堵上了，剩下只有一个什么路呢？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守全，但是我们仍要，耶稣说你仍要努力进天国的，仍要努力去守律法的，啊，在我们守不全律法的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是说要去犯99条。乃是守100条，有一条没守住，怎么办呢？你谦卑吗？你认罪吗？你悔改吗？你向神呼求吗？与教会分享吗？与分享的时候，你就不是骄傲的了，你就不是居高临下的了，乃是求弟兄姐妹看见我的软弱，求神怜悯我的无能无力。你的分享会成为众人的分享，是啊，我们都是如此。我们彼此劝勉吧，我们彼此祷告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主，我没守全律法，但是你仍然以恩典待我。此时此刻，留意我下面讲的话，你就活在基督里了。我再讲多一遍，此时此刻，你就活在基督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谦卑受教，因为你认罪祷告。因为你向神呼求，因为你在教会分享，因为与弟兄姐妹众肢体一同去分享你的软弱，大家一同来与你领受主的恩惠和平安，也分享我们各自的软弱，神的名在这里得到称赞，神的荣耀就得到他自己当得的荣耀。此时此刻，我们就活在基督里，容神一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人如己，我们就活在基督里。这个时候，罗马书8章1节，请庆军读一遍。庆军在吗？
刚才说的，稍等一下，我再找啊。
罗马书8章1节，所以以后我要常常让你们去读经，常常熟悉翻圣经，圣经要熟，圣经不熟，我们不会有帮助的。请你把罗马书8章1节读出来。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释放！我请你再读多一遍，用心去读，请进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好，请你回答我牧师刚才讲的，那在耶稣基督里有哪些 symptom，有哪些特征，哪些症状？你告诉我。我刚刚连续讲了两遍，我说这个时候你就在耶稣基督里了。记不住，我再讲一遍，你做好笔记，请君。第一，谦卑受教。第二，认罪悔改；第三，向主呼求；第四，教会里分享；第五，彼此劝勉。
老师，
嗯，说。
我都明白。我问的问题其实是，就是说国有，就像是我们就是上帝他制定这个律法，是要我们去遵守。然后在我们社会现实中间的话，像是国家也好，组织也好，每个人他都有相应的规则。如果你这个规则就像。如果我们不制定，如果上帝他也是上帝让我们制定，都希望去遵守，确实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去遵守的，这是我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本身说让我们不去，我是有疑问的点是不去不遵行，是他不如果说他让我你就是第一点里面说，上帝制定这律法是让我们不去遵行，不遵行就没是我们没有能力去遵行，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逻辑上，我是觉得有点绕，因为我们公司哈、国家哈、那个家规哈，这种是制定这人是希望我们去遵循，而不是告诉你你没有能力去遵循。其实我想问你，问题是说，任何情况下，我们从小都要有一个，就是你在公司，你公司有规章制度吧？你在家里面一个最基本的规章，一个就是。尊老爱幼，这个是不管是从哪个朝代哪个时代都需要的那个。那么从国家来说的话，它也国家有相应的律法那些东西，我们人要去相应遵守。就是我们如果上帝说你制定这个东西出来，你不能说不遵循，我理解的就是不遵循，然后没有能力去遵循。那么你制定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只是引导别人，哦，你这个是犯罪的，你那个是没有能力遵循，那你应该要怎么去做？这个我是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你告诉他，你如果制定一个出来的话，谁都不能去遵循的话，遵循不了的话，你制定出来那就没有意义啊。
你讲完了？
啊，
请问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OK，好，倩君，我们不着急啊。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教导与启示的关系，就是透过人世间的 education 教育教导呢，它的局限性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一套道理，这是对的，这是从 education 的角度来看是对的，但是。教导没有办法穿越，没有办法穿透启示。圣经讲的是启示，不是教导。所以当你用教导与启示去相磨合的时候呢，会磨出一些距离来的。那我们不着急。那这个问题你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不在这一时一刻。我们有一天相信神的启示会临到你，你会慢慢的、渐渐的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其实今天该讲的也讲得很清楚了，那有机会你再回来听听这个录音吧，好不好，秦军？不急，好吧，我们都把速度放慢一点，我也不要过于太着急的去 push 你，这道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责任上来讲，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我这话讲得很明白，但是你没听到，这你还是又绕回你的教导里面去了，education 里面去了，没有在启示里边去讲话。而圣经讲的意思是人守不全律法，因此人要在守律法的这件事上谦卑，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人不能因为自己守全了律法和愿意守律法而夸口，而任何国家的律法规矩，其实人守全的律法也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的当做的事情，这是启示的话语，能听懂这一句话其实是蛮不简单的，但是我们不着急。进去，其实你信主的时间也是短的，所以能够理解到这一步，也已经是，我觉得是速度已经很快了，我理解这一句话也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进去，哪怕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这句话也不完全理解的，哪怕我服侍了，教导了，我也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你今天这个地步，我比你差太远了。你已经走的距离比我远得多了，但是我们不着急，我们听听艾达要说什么，请说，艾达。
哎，你听到吗？
请说。
我稍稍就分享一点点哈。其实庆君弟兄，你提到的这个人的律法跟神的律法，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人的律法呢，不外是人情，这我们都常说哈。它事实上就是按着一个人与人之间，他要处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之间彼此的关系，就是还有一个规定一些的义务和责任，权利的一些约束。那目的是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运作。那这个就是从人的能力的这个角度来做的一个规范，行为规范。这个是人的 法律，它当然也受一些文化传统，还有各种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它的法律条文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人的法律哈，那它有一个遵行的可能性。好，回到来讲神的这个律法，神的律法从最初颁给了摩西。然后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神赐给他们以色列民律法，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在地上的日子长久。那就是说，有赐福，也有使得人在这个人与神关系的一个规范，有人与人之间的规范。甚至他还提到了很多的一些以一种方式去约束恶的一个蔓延的一些具体的规范。但是，先不说我们这个结论吧，你从旧约整个历史看来，有哪一个是完全遵守了律法的？所以，如果保罗这么说，那事实上，那就是。连他们的大英雄，民族英雄摩西，对吧？亚伯拉罕、以撒，所有的能数得出来的，所有的有名的、有名有姓的，所有的他们的先祖们，有一个能够守全律法吗？没有。他其实他做的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甚至去到了连祭司们这个传达神话语、执行这个献祭，还有去帮子民、帮这个以色列民去祈求神，还有把祝福带下来，这么一个祭司的这个层面，到了马拉基书的那个时代里面。就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看到全部都败坏了。那怎么说呢？那就是保罗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想想看，他是法利赛人，还有着相当好高的一个道德吧，就说在他们以色列民当中看起来，那还是非常的就是一个很道德很高尚的，或者说已经是相当的遵循神的话语。他们既是神话语的保存和传达以及解释，那甚至他们就说还是蛮高程度的去遵循神的话语，但是连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你再看。这个世界就讲到一个贪心，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能够守得全，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呢？这就是神的律法与我们地上万民万族万国的法律的一个区别，因为神的律法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他的救恩面前来，神乃是我在想哈，他是以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要让人能够去荣耀他，从这么一个要求、这么一个标准去给人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啊，这好高的，这确实是与地上其他的这种法律的区别是很大的，因为在律法。啊，下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就全部都判为有罪。所以，对，我就分享这一点点吧。希望就是，不知道，那对，感谢主。
好，谢谢，谢谢艾达的分享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时候也差不多，下一你要说话，请你说。
没事儿，我就看你自己在那儿，我就出来，就
谢谢
想
你。
你。
谢谢你，愿意体谅牧师的孤独，一个人可怜的傻乎乎在这讲，没有人出来陪我一下，那你能体会到这一点，你也是敏锐的，谢谢你了，呀，上帝祝福你，呀，哎，丐帮怎么今天做乖宝宝，愿意出来陪牧师了？不打，下次去马来西亚就不打了。你15号你没有报名啊？过了今天你就
我
报
那
名。
个，因为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姊妹她是护士，她护士的话，他们不能提前那么早定下来这个时间，所以说我得等他们的护士的假期，不知道能不能啥时候定下来，因为新加坡老龄化也很严重，所以说护士这边请假很难。
好的，我知道。那你也知道教会的规矩了。过了今天就不保证你们能够教育我们了，时间什么的都
没有。
看神的恩典，好不好？那就大概知道。
好，
好的，那就丐帮吧。既然出来，抓紧做个结束祷告。嗯。
好的，哈利路亚，阿门的天父耶稣，谢谢你在这个美好的礼拜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主啊，借着我们王保罗牧师的口向我们传递属天的信息，让我们得灵粮得玛拿，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空空的来，饱饱的回，主啊。今天我们学到很多的知识，让我们就要学以致用，是吧？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要这信心靠着主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主啊！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朝着主的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帮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肩负起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能够起来为主去奔跑、打仗，为主去做光做盐、发光发热，容神一人。感谢你，赞美你！再次祝福牧师，祝福师母，祝福高传道，祝福在线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神是超有时间、空间、以马内利、无处不在的神。谢谢你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
牧师，今
好，
天有没有
感谢主。
作业？
今天作业，
什么了，今天
？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potato
头，
这是谁呀？啊，伊莱亚是不是啊？
potato，
哦，potato，谁是 small potato 啊？伊莱亚是 small potato 是不是啊？哎呦，
哎，小弟弟、小妹妹，快点！
哎呦，小草莓来了，
我看小
小
妹妹，
草莓
快
来
快快！
了，哎呀，可以，哎呀，给牧师瞧瞧，这熊孩子这长得，
potato，potato，potato，
potato。对头啊！今天作业方中就写一个，写一个这个遵行律法以遵行不全怎么办？我觉得庆军提的这个逻辑上的这个链条呢，值得大家去学习，从圣经当中看见圣经。满足了逻辑以及超越了逻辑的启示，这是一个极高的智慧，非常不容易的呀。人的智慧穿透不了这个启示的，逻辑也没有能力解释这个问题了。哎，艾米啊，图图啊，有没有小牧师啊？图图，你用什么小牧师？先问你，
耳朵，
用耳朵想啊，哎。